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有一次，耶稣站在格乃撒勒湖边，群众涌到他跟前，要听天主的话。他看见两只船在湖边停着，渔夫下了船，正在洗网。他上了其中一只属于西满的船，请他把船稍微划开，离开陆地。耶稣就坐下，从船上教训群众。一讲完的话，他对西满说：“划到深处去，撒你们的网捕鱼吧。”西满回答说：“老师，我们已整夜劳苦，毫无所获，但我要按照你的话撒网。”他们照样办了，网了许多鱼，网险些破了。他们遂招呼别的船只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他们来到，装满了两只船，以致船也几乎下沉。西满伯多禄一见这事，就跪伏在耶稣前说：“主，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因了他们所捕的鱼，都惊骇起来。他的伙伴及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也一起惊骇。耶稣对西满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他们把船划到岸边，就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他。上主的圣言。我们很熟悉的奇迹故事捕鱼，我们听今天的圣经应该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关于召教的主题。不论是读经一的伊撒意亚，或者是福音中的伯多禄，当然也包含读经二里面的保禄，自称为不配做中途当中的一员的保禄，自称为是像流产儿般的中途。捕鱼的奇迹在圣经当中其实还出现另外一次，在若望福音的结尾。我们当然有很多角度可以说了啊，不过可以谈谈这一个伯多禄的身份吧。第一个，伯多禄蒙召在这个捕鱼的奇迹当中，是他正在从事日常工作，按着他所学的，按他的生活经验工作了，一无所获。然后来了耶稣，宣讲天主的话，我们翻成这个天主的道理也没有错，不过直接是天主的话，天主的话。耶稣借用他的船讲完了话，我们不知道内容，我暂时不重要。然后呢，有一句话我们听见的是耶稣对伯多禄说的，把船划到深处去捕鱼撒网。加里勒亚海或应该是个湖，内陆湖啊，他们捕鱼的人都知道啊，捕鱼的时机是在晚上，捕鱼的地点是在岸边的水里面。在岸边也很好解释，因为岸边有些水草啊、土啊，那个才有这个鱼才有食物。在淡水湖里面，深水是没有东西的啊，这样子。所以他们是很明显的知道耶稣给的一个命令是不符合他们专业的经验，但是伯多禄说了：“我照你的话，按照耶稣的话。”好，他做了。那么结局是捕了很多鱼，那你可以想想看，当然是个奇迹嘛，啊，对不对？可能各位没有想过，那鱼哪来的？ 如果各位是佛陀的话，应该会明白的，这个鱼是耶稣赶过来的。当然耶稣没有行动，可这个捕鱼的人知道，连鱼都听耶稣的话。这是一个最奇迹的故事的理解了，这样子。当然就知道佛陀的发现，眼前这一个人是真人，但不单单是一个人而已。所以俯伏朝拜是一个人对神的姿态。耶稣命令他成为这个渔人的渔夫，他就开始放弃一切跟随了。另外一个故事是在路望福音，是放在福音的结尾最后面。耶稣复活的显现，七个人，耶稣也是一样，在他们一夜劳苦之后，叫他们撒网，往船的右边撒。这船的右边跟左边差那么多吗？差很多，什么都捕到了，前面就捕不到。那这故事其实还有发展，后来接着有各位都熟悉的，耶稣就问了伯多禄，你爱不爱我，问了三次，然后把这个教会托给他。所以很明显这是一个招教的故事，同时是让伯多禄做教会的领导者。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解释啊，从圣经学的看法里面，就是一个捕鱼的故事被两个福音作者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运用，那表达同样的事情，就是伯多禄在初期教会最重要的地位。在保禄的故事也是一样，保禄他说的复活的显现，首先给克法，克法，克法就是磐石的意思，就是伯多禄的意思，是阿拉美文的讲法。那么希腊文是 Petros， 我们中文就翻成伯多禄，或英文的 Peter 都可以。那很清楚的就是，在保禄的眼光里面，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福传者。开始传福音以后，他写信给一个信仰团体，在格林多的教会团体呢，在这个信件当中，很明显的保禄也表达了对伯多禄极大的尊敬，称他为第一位磐石。我们知道马窦福音有耶稣说了，你是磐石，教会要建在那个磐石上面。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参考。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督教派不愿意接受这个我们今天当今教宗的这个圣经的根据，这个地位嘛，对不对嘛？那么譬如说圣教会会选择了安德勒，他这是个象征，说安德第一个被召教，然后更多的基督教派就是有耶稣就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圣经的根据是很清楚的谈到的。那整个的圣经传统其实是很明显的，的确是望福音把安德勒列为第一个被耶稣召教的人，但是在福音的结尾很清楚，这个福音的写作团体接受了伯多禄，接受了教会，耶稣把教会托给伯多禄。我们暂时就搁了这边，稍微跟各位讲，万一你碰到这些别的教派的朋友们谈话的话，谈到关于我们教宗的地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圣经的根据，给他们回应一下。当然他们接不接受就另外一件事情，也不用争吵，只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圣经的根据，有我们天主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就好了。谈一谈这个第一篇读经伊撒意亚，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讲过很多次，我们的福音的选择是顺序的选，我们到了丙年读路加福音，顺序的读，然后每一次在读音福音的故事当中去找了一个旧约里面大概有相关联的。那今天找到了伊撒意亚先知书，一样是一个召教的故事，一样是一个正在从事日常工作的伊撒意亚，在当时是已经是重要的人，宗教的领袖，在圣殿里面祈祷是不会奇怪的，可以说他正在尽他本来的职务的时候呢，然后天主显现，听见呢天使们高唱圣圣圣，各位也知道了哈，为什么喊三次啊？因为很重要嘛，因为很圣，最圣，所以要连续讲三次。那这个词就成了我们今天在感恩礼当中我们要唱的，要大声唱啊！而且平常在练的时候啊，你要把那个神圣性练出来，要慢， 隆重庄严，圣圣圣，不是圣圣圣，不好听，对不对？一个小小的一个尝试了哈，在这些古代语言里面，通常这个隆重的字都是用长母音。如果这个字，你像我们都可能会熟悉，我们唱拉丁文，对不对 ？Sanctus, Sanctus, Sanctus 长的。如果是希伯来文 ，Kadosh, Kadosh, Kadosh， 这个词我们要圣圣圣才好听啊，就是要对天地表达庄严哈，这是一个小尝试了啊。那么这一个以赛亚马上惊艳到了这个时刻不得了，他碰到了绝对的神圣，碰到了神圣，人的反应就是敬畏，就是在福音当中，门徒们看见了捕获的鱼，他们感到惊骇，是一样的了。可能我们比较好的一个翻译是敬畏，敬畏，啊，又敬又畏。这跟单纯的害怕不一样的，这个敬畏是看见了绝对的神圣的时候，人都会看清自己，看清自己不配，不配面对神圣。所以伯特路伊莎伊亚说了，我完了，我死定了。伯特路是一样，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每一次来参加弥撒，一开始认罪，我们来接近神圣。希望各位可以开始啊，从进圣堂开始。我跟各位讲了非常多次了哈，就先不提这个，还是提吧啊，不要迟到。进圣堂就要意识到我在接近神圣，不用别人提醒我了，关手机啊，脱帽啊。不用别人自己要明白，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知道在圣经中非常多次嘛，每一次听见天主的话，这是圣地脱鞋。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对于神圣的表达，对于这个敬畏的表达，我们要放在心上，让它成为一个生命的事实常态。我们的信仰啊，不是在圣堂里面才表达我们的虔诚啊，是我整个的生命。当然在圣堂，我特别意识到，如果我来到圣堂里面还不意识的话，我怎么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面对神的感受呢？伯多禄、伊莎伊亚，他们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经验的。伯多禄是渔夫，所以捕鱼。伊莎伊亚是宗教领袖，住在圣殿，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地方，但做的是相同的，按着日常生活把这个本来的生活跟职务好好的做，那就是满全天主的旨意啊。这个时刻呢，伊莎伊亚发现了他过去的体验是不够的，他也真正经验到了他内心里面一直渴望的，他全部的行礼如仪的一切所真正要达到的目的，看见神圣，看见了，他发现他的一切的准备都不足，完了，死定了。这时刻呢很美的哈，天使就从祭坛上夹了一个火炭来碰触他的嘴唇，放心哈，没有烫起泡，不要怕啊，没有烫起泡，说你的罪赦了。就这个是一个洁净的，人面对神圣的一切的自己感到不堪当，就是不洁净。最简单的犹太的思想，不洁的人不能来到神圣的，所以天主呢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洁。从伊莎伊亚的故事是很清楚的，可以的，天主愿意拿掉我们的一切不堪当或者不洁，用今天的话，除去我们的罪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有罪，天主才能除罪啊！天主一直愿意的，一直愿意的。可是我自以为没有罪，天主，我们可以说也没有办法，我不要。这是天主不勉强我们的，所以这个就像。我都是一样的，主离开我，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可是呢，耶稣却召叫了他。我们先看以撒意亚，这一个天使夹着这个火炭啊，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嘛，是朝拜神的地方，充满了天使。我们现在是一样，我们每天的感恩里，每一个时刻，就是个人来这个地方，应该相当这是圣地，有耶稣在圣地，有天使，天使围绕着我们的，天使会成为天主的使者，来执行天主的命令，来洁净我们的一切。我们刚才唱的那个答唱咏啊，一个小小麻烦啊，我愿在众神前歌颂你，上主。天主之外还有神吗？好，并没有唱错，也没有翻译错。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把这个神亚威，我们的天主，当成唯一的神，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的宗教发展的过程。我们人对于神的来往的经验慢慢体验出来的。所以各位如果去看英文版本的话，他们现在把它改成什么，我愿在众天使前赞美上帝。那当然是一个严格言是一个我们今天信仰的背景的翻译，不是按照文字的翻译。那那个时代，所以犹太人他们发展到一神还是非常长的时间。从这个圣我们看见，他们当时还承认外邦也有神明，只是我们的神最大。我对我们而言只有这一个神。现在是到宇宙神。好，那现在回到圣经里面，以撒意亚，天使用这个祭坛上的火炭，让以撒意亚除了罪。那么以撒意亚怎么样？充满了神，热情勃发，内心如火，内心如火。他听见了天主说：“我该派遣谁？”我在这里 ，I'm ready， 我准备好了，派遣我。跟伯多禄一样，反过来说，伯多禄跟他一样。耶稣说：“你要成为渔人的渔夫，包含。”雅各伯若望立刻舍下的一切，准备好了。为什么？因为跟神相遇。什么时刻？什么地方？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他真正恭敬一切，按他本来的使命好好的生活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准备。天主随时会来探测，这是我们讲的醒悟。常常准备好，天主来就抓住机会。不就可以被碰触的。放在我们的感恩里的话，或者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实践是很好的一个连结，各位可以想象的啊。我们来到圣堂里面的确是接近神圣，我们是行礼如仪，每一个星期天或者有人每天啊来这里恭敬天主，尽我们最光荣的义务，或者享我们最美好的权利。然后呢，我们咏唱圣圣圣，呼唤千万天使一起带着我们或陪着我们朝拜天主。然后呢，我们领圣体，从哪里领呢？祭台上，祭坛上面，本来是用火烧的，现在是耶稣用生命的火，他奉献自己。我们今天呢是用口领圣体了，对对，用手领圣体啊，自己的手是钳子夹了个炭。过去记得，过去是用口领圣体，对不对？就像神父，就像天使一样，拿着那个火炭的夹子，把圣体，把那个火炭放在我们的口里，不会烫伤我们的嘴唇，要我们跟这个神圣洁净接近，让我们真的领受这一个耶稣基督成为圣。那这个圣体进到我们的内心，应该让我们心焚如火，应该。那心焚如火之后呢，怎么样？就跟耶稣说一样，我准备好了，像撒母耳一样，主我在这里啊，你发言我们就执行。所以当弥撒结束的时候，拉丁文说 Ite Missa Est， 我们今天翻成啊这个弥撒礼程，我们加一句话，你们去传福音吧。那过去呢，在英文世界常常会说 Go in peace， 对，它其实都不如拉丁文讲那么简洁。Misa est， 一切走走走，赶快走。当然是什么呀？去把我们的内心的火热跟人分享。我们这个时刻也是一样被召叫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配的话，我们想想保禄嘛，我们就当那个最小的，像流产儿般的中途。可是我们知道，这一个流产儿般的中途成了教会里面，我们几乎要说从人来看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因为他知道不是靠自己，靠天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核心的综合的浓缩的表达。我们就是来到这里，在日常生活当中，天主给我指定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按着教会的规矩进堂。我来这里看见千万天使的聚会，我也参与。那跟我们大家一起在这边咏唱圣圣圣，让我们听耶稣的话，透过教会的宣讲听天主的话，然后呢天主亲自洁净我们，用我们前面的忏悔礼，用我们现在所领受的基督圣体，他让我们活着，内心活着，派遣我们出去。那这个当然是你可以讲，首先是谈这个教会的公务性的圣召，伯多禄、保禄或任何一个教会的圣子里面，当然都是的，但事实上最核心的是每一个平信徒，不要忘记当年保禄跟伯多的被召教也不是当神父的，就是一个天主的使者，就是变成天使，就是因着自己知道自己碰到了神圣，这个绝对神圣的神天主，不管我怎么样，就按我的现况召教了我，然后呢用他的力量变化我。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小看我们自己其实就小看了我们的天主，小看了我们的信仰里面最核心，我们领受圣体，小看这一切，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反信仰的思想。我可能不觉得，但事实上就是天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不必一样，不必做一样，我们说从外界的衡量称斤称两一样大，不必，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内心，按照天主所感动的，我们应该感谢他洁净我们的一切，不嫌弃我们的罪恶，像保禄一样曾经是教会最大的迫害者，我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坏，跟他悔改之前相比，所谓的坏是跟天主作对。那现在我们知道连他在天主的恩爱当中是最大的转变，天主让我们一样转变，我们等一下再一次领圣体，我们再一次听到教会的派遣弥撒礼程，回去吧，回去一样跟伯多禄一样成为渔人的渔夫，把人一起拉进来认识天主，让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机会经验到天主的神圣，这是教会每一个人都有的使命。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常年期其实第五主日还算是刚开始吧，也许明年这个时刻或者到今年圣诞节这个时刻，我们有机会跟天主表达交账，我们有，我们感谢他的派遣，我们内心火热，我们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为信仰做了证，求耶稣让我们在内心真正的听见我们的罪赦了，派遣我们去为他传福音。